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啊？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各位听众，我是海伦，欢迎收听对话后浪。本期对话后浪栏目的主题是自媒体时代的短视频究竟是神话还是乱象。好，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到场的三位嘉宾。
大家好，我是居住在上海的 Will， 曾经的互联网人，在短视频应该讲他的前辈，就是数字电视台盛行的时候曾经从事过这个领域。
各位好，我叫 Ken， 我也居住在上海。我若干年前也是个互联网人，然后目前是从事广告行业。
大家好，我是席小厨，居住在墨尔本，我是一个视频博主，目前在做自媒体。
欢迎各位的到来。那么今天在座的呢，有两位都曾在2000年世界网站暴涨的时候，在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奉献过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请问你们二位有没有想到过，在你们离开互联网行业十几年之后，短视频会成为风靡全球的一种商业模式呢？
在2000年的时候，也就是第一代网络电视台非常盛行的时候，我曾经参与过其中，然后成为一个当时在上海乃至全国非常有名的一个视频的平台上担任节目的编辑和制作。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当时大大小小的数字电视台是方兴未艾，在传统的电视台受到不断冲击的同时，由这些各种各样的媒体公司自行制作的一些视频栏目，非常好的切合了广大受众对于传统电视台单一类的节目的视频需求的补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在北上广深这种核心城市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一个浪潮，而且当时大家都很兴奋，也非常的激动，因为感觉到既然能把传统的电视台打下去，大家都相信黎明一定会到来。但是呢，在2-3年之后，由于视频制作的周期比较长，并且非常的烧钱，也没有解决当时的一个传播的痛点，因为大家的手机啊还是 2G 的年代，所以这种情况下只能在电脑上收看视频，这就大大的阻碍了视频的传播的形式。所以当时呢，大家都知道明天在哪里，但是明天能不能等到就成了一个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对于短视频，其实任何人都没有能够想到它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刚才我已经说了，2000年左右那个时候视频已经出现，但是因为受限于手机2G网络的限制，导致大家不能很好的在网上观看视频的内容。但在2012年左右的时候，视频的内容才陆陆续续广泛的在网络上撒播开。而2012年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4G网络正式在国内上线。所以说，短视频的发展和我们的设备的进步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大家觉得短视频为什么会如此火爆？它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第一个刚才提了，就是设备的变化，全球大家都开始使用 4G， 那视频在手机上的通道就没有什么问题了。然后第二个呢，出乎意料之外的，也是在当时大量数据证明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日常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碎片化的时间， 小到上下班的时间，多到下班回家之后无聊的时间，很多的零散的碎片化的时间通过视频的方式可以得到非常好的一个释放。那大家上网看什么呢？我对应了一下，就是我们做广告的有马斯洛的五个需求，最基本的生理生活的需求，那对应的就视频上面有很多娱乐欢快的有趣的内容。然后第二个就是保障自己的安全还有价值的这些内容，包括很多学习的内容、应用功能的内容、财经、旅行等等这些内容，在网上也陆陆续续的出现。然后第三个就是社交的这些实时的直播、主播、红人，能够和自己日常没有办法接触到的这些人在网络上直接的沟通，那就解决了自己的一个社交需求。然后再接下去就是一个尊重吧，所以说因此产生了打赏的机制。那打赏对于无论是打赏者或者被打赏者，其实都是一种尊重的表现。然后最后一个是自我实现了。那目前来看，很多短视频网站上面，很多人并非是只为了赚钱，很大的初衷都是从自我个性价值的这种体现，把自己的爱好、兴趣、专长能够放在网络上给别人看而去发展起来的。那回归我们现在视频的这个本质，首先它对于大家来说就是它有用，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它短，就有一个易懂和便捷的效果，因此我觉得短视频在当前的这个社会能够火爆起来，差不多有以上这五点相关的内容而产生的。
听起来有点像天时地利人和，就造就了这个短视频必须火，是吧？
差不多吧。
我觉得刚才总结的太全面了，我就补充一点，本身我是学经济学出身，所以从经济的方面来讲呢，有需求才有供需，首先有人需要去看短视频，所以短视频呢才会有人去拍，这个供需关系达到了平衡之后，它才会火起来。
嗯，
其实刚才两位嘉宾已经讲的相当的全了，我想说的呢就是说，原来百度也好，谷歌也好，去搜一个有价值的信息，现在来说由于 4G 5G 网络的推广，视频可以直接的直观的给你的解答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需求得到了极快的而且非常直观全面的满足，这是第一个它能够火爆的一个原因了。第二个来说，制作的门槛是相当的低，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个进步。以前要制作一个视频，不论时长，单单的专业设备和整个的配音、后期、音乐等等等等这些组合上去的话，这个设备投入以及经验的投入，没有很多年的历练和一定的资金的支持是不可能的。那么但是到了后来，一个简单的手机配上一些可能相对来说现在看起来比较粗糙的音乐或者是旁白，就可以满足受众的一些精神需求，这点这个门槛就大大降低了。第三个来说，很多的视频为了迎合放松以及碎片时间，所以就变得非常的简单快速，就是快餐化的一些内容制作，那这种是市场调节之下的一个必然产物。
嗯，那你们平时常上的短视频的平台有哪些呢？
像我个人在早期的时候会上下快手，但是现在已经不上了，因为里面太多的恶搞的内容了，就不太愿意看。然后目前比较集中的是在抖音还有西瓜视频，那其实是同一家，都是字节跳动下面的，因为上面内容相对说比较全面，我不仅仅是就看一点娱乐，可能更爱看一些旅行、财经、人文、政经有关的这些内容，而在抖音和西瓜上面，这些内容都比较全面。
我平时上的最多的是油管 YouTube， 还有一个就是小红书。我感觉小红书做的跟抖音不同的是，它的目标群体就是女性，很多东西都是适合我们的，简直就是
量身定制吗？
对对对，从任何的题材呀，还有推荐机制来讲，跳出来一个就是我想看的，非常能抓住观众的心理。然后国内的平台呢，我最常上的有西瓜视频、知乎、抖音可以排第三吧，还有 B 站，因为我的视频也会发布在其中这些平台上，所以几乎每天我都会看这些平台。
嗯。Will 呢？
首先我和快手是从头至尾是几乎没有交集的，因为快手最盛行的时候恰恰是我对整个的这一段风潮特别反感的时候， 我真正和这个短视频平台开始有些交集的是从抖音和小红书开始。抖音坚持了没多久就开始被小红书全面取代，一个是我的产品的这个调性可能对于人群的细分包括种草的这种模式比较的切合，那么我喜欢的一些题材比如说像露营啊这种，它就比较容易在小红书之内找到一些契合点，而且尽管它的广告痕迹不可避免的也会有重，但是相对来说雅一些，无论制作各方面来讲。
那我们知道短视频平台为短视频的营销其实是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营销环境啊，而这个短视频各平台之间的竞争也是非常之激烈的。中国的短视频平台呢，现在已经形成了九大派系，而各个派系之间的拉锯战也是不断在升级。根据极光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2020年的12月，抖音和快手无论是在活跃用户规模、市场集中度和用户的流量价值等方面呢，都稳居行业第一。而根据 BBC 在去年平安夜前夜的报道啊，互联网安全公司 Cloudflare 的数据显示，抖音已经取代谷歌成为最受欢迎的在线目的地，并且戏称呢，这款以病毒式传播的视频应用软件比美国搜索引擎获得更多的点击量。那么大家觉得为什么抖音会火遍全球征服世界的呢？
在我的认知里面，任何的一个平台能够火，首先就是它的顶层的商业设计是非常成功的，这是比技术更重要的一点。 TikTok 就是抖音啊，它首先构建了一个平台创作者还有就是浏览的阅读者的一个商业闭环，这个闭环是非常成功的。就是它发展到现在不仅仅是一个网络工具，而是构建了从平台的提供方然后制作视频的很多工具，包括剪映啊等等这些的，方便的使这些创作者能够做出优良的这些内容的工具提供商，还有包括内容创作者自己以及观看的人，构建了一个生态闭环，大家都能够从这个短视频里面获得自己想要的。平台首先能够获得自己的广告费，因为有流量，广告的变现不是问题了。然后第二个，视频的各种工具，包括做网络视频的这种工具，它可以获得自己的软件费。然后创作者他有非常多的方式能够透过短视频平台获得相应的收益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观看的人也能够获得自己的快乐、自己的信息、自己的知识，那构建了提供需求以及当中中介的很多原有的专业瓶颈被抹平之后，这就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商业闭环。第二个呢，就是算法。抖音的非常成功的一个地方，我也对比了很多平台、很多网站，它的算法上面的确就是抖音在提供用户所关注的内容里面是非常有自己的特色的。那至于怎么算是没有人知道，因为这已经是一个国家机密层面的这个内容了，但是的确它的算法为核心的这种应用是造就了大量的人能够看到、不断的刷到自己想看的一个内容，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第三个，在它的发展初期，它相有别于很多技术公司，它使用了很多多元化内容的这种发展，也就是说它区别于快手，快手是以恶搞这种娱乐化的内容为主，所以说一旦上去人他只在这个范围里不断的刷新新的内容给你。但是抖音并不是，抖音一旦你在大量选择了内容之后，比如说我喜欢财经，它就会有大量的财经的类型的人给我，一旦我选择了我喜欢类型的这个财经的这个人物，那相应在这个等级的这些内容的这种提供者，这些播客它就会不断的推荐给我，而可能在细分领域它做的远远要比 YouTube 要比 Twitter 这种做的更好。
那我想再来问一下我们墨尔本的种菜博主席小厨啊，应该说您进入这个短视频创作的时间不算很长，是不是？有大概多久？
对，两年多
啊。那您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开始有了制作短视频的念头呢？
最开始制作短视频其实没有想太多，我是属于那种想做我就去做了，既没有任何的调查，也没有以后的发展方向，连怎么做基本上都不会。我就是一开始 一个冲动就坐上了，因为当时是澳洲这边刚刚疫情爆发，我记得是封城，
2020年
三月份，
三月份
封城，我就起了一个念头，我在家做什么呢？然后大家都放假了，哎，都放假了，都会看视频吧，因为我自己本身我也是特别喜欢看视频。然后我当时第一个星期我就坐不住了，我说我也做个视频怎么样？大家看我是一个种菜博主。那么我为什么当时起的名字叫洗小厨呢？因为第一个视频我放了一个美食的视频，那么我就叫洗小厨好了，就是完全是一拍脑袋就去做了那种。然后做了几个之后，我是发现做美食的视频确实水平真的，我现在回头看过去，我都怎么说呢？
不忍直视，
我自己都不忍直视去看，我说这水平太差了。后来有一天突发奇想，我们家的后院我种了一些蔬菜，然后我就拿着我的手机去后院走了一圈，走到哪儿落到哪儿，我说这是我种的什么菜，那个是我种的什么菜。回去以后我就比平时做美食用的时间都短，简单的把这几个视频拼接剪辑了一下就放到网上去了。出乎意料的是，这个视频放上去以后，在一天之内积累的浏览量就超过了我之前一个月所有的视频的浏览量。然后我就想，哦，原来大家喜欢看这一种类型的。那么后来我又尝试的做了几个都是关于菜园种菜的，然后发现真的比美食的视频看的人多，所以后来干脆我就把我种菜的这些心得分享上去吧，嗯，就走到了今天。所以最开始说我有什么目的没有，就纯是分享我的爱好。
嗯，那大家知道这个音乐是无国界的，那么视频有国界吗？什么样的视频内容是全球大部分受众都受用或者说爱看的呢？
搞笑的、幽默的，这是我能想到的第一个吧，因为这种东西是最不需要语言，大家一看就懂的。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旅游，尤其是现在疫情期间你不能去很多地方，但是像马尔代夫啊，像厄瓜多尔啊，类似于这些神秘的遥远或者放松的地方，总是寄托着一些人们想要去向往的那种感觉，代替自己去完成。所以我想这两类吧。
我的观点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视频是有国界的，而且差别是非常之大的。因为第一个，作为平台本身啊，不要说不同国家了，就是不同平台它对于内容的审核机制都是不一样的。就连欧盟和美国包括中国，每个平台都有自己的对于内容的限制。然后第二个呢，每个地方的人文差异也是天差地别，包括生活在国内的、澳洲的、欧洲的这些人，他们的认知包括自身所认可的这种观点也是相差很大，在他们所需要看到的内容也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我在地中海的人，那他就不太会看马尔代夫这样的一个内容，因为他们天天在海边泡着，反而会看一些离自己更遥远的、更截然不同的这个地方的这些内容。所以说这个在内容上的差异度是非常大的。那的确是有一些内容是可以火遍全球的，而且是国内国外都有，不乏这种。但是照我来看呢，这个只是一种幸存者偏差所造成的。也就是说，就像中彩票一样，中彩票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做视频不能按照小概率事件的方式去做。嗯，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它应该是用一个更能够切合自己的环境和受众来制作内容。也就是说能够火遍全球只是意外。
很有意思啊，因为 Ken 刚才提到了一点，说比如在地中海生活的人，他其实不想再看海了，是这意思吗？可能他想看雨林或者沙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事实，就是生活在澳洲的本地人啊，比如说是在悉尼的北部海滩的那一批人，因为他们一直在海滩边。但你知道吗，澳洲人他们度假去的最多的还是在海滩边。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一条理论并不成立，就是说你生活在海边的人未必说他就不愿看还是海边的东西。那我们听一下洗小厨有什么想法。
嗯，这个问题我的理解哈有点不一样。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是无国界的，不代表一个视频是全世界的人都爱看，没有一个视频是全世界人都爱看的，哪怕这个视频做得再好，肯定会也有不爱看的。
嗯，
所以他之所以就是能够做到无国界，也就是说这个视频首先要达到的一个基本点就是所有的国家的人他都能看懂，无障碍观看， 也就是说人们交流啊，看视频也好，看电影也好，第一障碍就是语言。那么它没有障碍呢，就是说明这个视频是不受语言的限制。所以我感觉如果一个视频是做我这种讲解类的，一直在不停地说十分钟，然后一直在说中文的话，那么不说中文的人是肯定看不懂的。所以我这个视频就不是无国界的，所以想做到无国界，那么最起码这个视频没有语言，或者是即使是里面有语言，这个语言并不影响视频内容。他不管说什么地方方言，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的时候，不受这个语言的影响，因为它不是主体。比如说我们去看那个孤寂星球，就是带着小朋友们去全世界各地参观，然后去体验当地的生活。我记得我看过一期，就是去非洲，然后深刻体验非洲儿童的生活，里面说的话我没有一句能听懂的，但是我完完全全的都可以把这个视频从头看到尾，因为他们说什么不重要，我们看的是那个意境。所以第一点就是大家能看懂，第二点呢就是各个国家的人都必须会感兴趣，就说这个东西不是你一个地方特有的。人类虽然是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生存长大的，但是呢不管他是哪个国家的人，可能都是有共同点的。那么这个视频如果抓住了这一点，再加上无障碍观看，它可能就会变成大部分国家人都喜欢看的，也不能说是每个人都爱看。
你让我联想到了有一个网红叫李子柒，可能他的一些视频里面好像不怎么解说，他只是用一些音乐和背景声，他可能有一些方言是他跟他奶奶是吧之间的对话，
对对。
但是他的每一个画面都非常美，然后那个音乐其实还是比较有中国特色，比较传统的那种很慢节奏的音乐，但是他的内容就很耐看，因为他还原的是一种非常原生态的生活方式。
对，李子柒的也是我想表达的这个意思，我觉得非常符合。他在油管上的订阅所有的粉丝大概是有几千万粉丝，大部分都是外国人，就是外国人可能根本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是就是因为拍的意境很美来吸引的这些人去观看，而且下面的留言都是英文。我也看过很多，比如说优酷在油管上也有频道这样的，腾讯这样的发布的一些电视剧，然后只要把电视剧翻译成英文字幕，下面就有 80% 的英文留言。其实大部分观看者都是非中文背景的人，所以我觉得只要没有语言障碍，只要抓住人们共同的兴趣，其实这个视频可以无国界。
嗯，短视频会基于不同的内容对市场进行一个细分，短视频平台的内容呢是非常多元化的，刚才各位都已经提到了有各种类型。那最近呢有一种类型的短视频好像特别的火，那就是吃播。那大家对吃播怎么看？
在我看啊，吃播其实是一种网红的娱乐视频，它本质不是在吃，而是在里面的人或者动物啊。吃播经济它会有自己火热的一个阶段，但是它如果内容始终是保持这个状态，我觉得它也只是一波潮流而已。
嗯，
吃播这个东西从一开始出来，至少我不是他的受众啊，但是我身边有这样的人，就是一到点以后就特别关注直播的吃播。首先我觉得吃播这个东西很粗俗，有一说一，我是非常不喜欢，因为我很讨厌吃饭吧唧嘴的人，但是吃播恰恰是迎合了你这个，他非要把这一块我讨厌的东西放大，吃面也好，吃部队锅也好，吃牛肉也好，就是不管怎样似乎有一个共性，要把那种撕肉的、吃面的、嗦粉的那种声音一定要放大冲击你的耳膜，这个就让我觉得非常的不可理喻。然后第二个，吃播伴随着很多负面的新闻曾经出现过，比如说谁因为不断的接受受众的打赏，然后就吃各种各样复杂的东西，又辣的又是撑的，然后什么大胃王的这些称号不断的就是吃吃吃吃，结果把自己给吃死了，或者吃出各种病来，然后就满足变态的那种观赏欲。甚至还有很多衍生出来的是到处去吃霸王餐的，让老板免单的，说自己有多少多少的粉丝，我今天要吃给大家看，所以今天你20块牛肉你必须免费给我。那这些衍生出来的东西都很不健康，所以就像一开始的网红我不喜欢一样，这吃播似乎也有点很畸形，我骨子里面比较排斥，我对这个吃播还是有一些结界在。
嗯，根据以上几位的这个评论综合概述，
哎，没有 你千万不要认为未必，但我觉得这个吃播火到现在一定有它的受众，我认为它是有市场的，这点很奇怪。
有的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喜欢看吃播，然后我就一直都不理解，有一次我真的忍不住我问他在那吃你在这看有什么意思， 人家的回答是，我本来也想吃，我看他吃完了我就可以不吃了，就是说看完了以后自己很满足。然后还有人说，哦，解压。
那有人抱怨短视频的内容过于泛滥，没有深度，摧毁了人们的认知能力。还有人说呢，短视频正在毁掉我们的下一代。我想问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你们觉得短视频的存在究竟是一种神话还是一种乱象呢？
我觉得短视频的确是会让一部分人在不知不觉中去浪费时间，但是呢，内容分层其实也提供了不同人不同的这种需求。短视频对于我本人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可以看到很多我喜欢看的及时的有深度的内容，而一些恶搞啊，一些无聊的东西呢，自动我也就屏蔽了不看。所以说一个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大家更应该去看它积极的一面。
可能我觉得您的这个时间管理比较好，然后也比较自律吧，可能下一代比如说这些年轻人就未必有那么自律了。
嗯，对，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我在考虑，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们对于这个短视频其实还是比较的能够接受，是因为我们自己第一是有一定的自律能力，第二我们所需要的信息目前来说也没有更好的获得渠道。但是如果我们站在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角度去思考，过早的接触到了短视频，对于他们如何去正规管理自己所有的空闲时间，第二个来说他的信息如何去有效的进行分类筛选，这个问题似乎根本无法解决。不光是青少年模式的问题，他的行为习惯，你比如说我的孩子，我当年小的时候印象很深，在老师问我们想要做什么的时候，我的第一选择就是要么科学家，要么就是教师，要么就是人民警察，类似于这种吧。但是当我走在路上问他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他回答了我两个，第一他想做游戏博主，第二他想做短视频。这个事情其实让我当时瞬间我就非常的当然同时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会流露出只有他和同学们才听得懂的一些网络用语，而这些网络用语的获得者呢，就是短视频的平台。所以我觉得站在这个角度，这个话题就沉重很多。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来讲，我感觉我和 Ken 一样，我是受益者，因为确确实实这个对于我将来的发展方向也是有帮助的。我自己也是从这里面获得了很多我以前需要搜索很多资料才获得的信息，但是从下一代，从我们的未来来说，如果我们真的有这种使命感的话，它的副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目前我们没有更好的方法。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跟所有的问题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新事物的出来都是有两面性的嘛。一种就是它给人们带来的便利，带来了更多的休闲娱乐，或者是更方便的查找你想学的知识啊，或者是想要得到的信息。但是同时就是由于短视频要求的门槛太低了，拍的太容易了，什么样的都有，真的是鱼龙混杂的在里面。所以像刚才 Will 说的，就是说现在我们可以有这个能力去辨别这个视频我可以去看，那个视频不适合我，我不能去看。但是小孩子确实是他没有这个辨别能力，他们喜欢一个视频可能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的同学都在看，第二我觉得很搞笑。这个东西没有办法避免，但是作为未成年孩子的监护人吧，唯一能做的就是监管要适当。你不能说给你一个 iPad 你什么都可以看。我们家的孩子我可以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控制他的，就是我会给他限制每天可以看精确到任何一个 APP 的时间，就这个 APP 你今天可以用几分钟，下一个 APP 你明天可以用半个小时，周末你可以多用一会儿，平时可以少用一会儿，或者这个 APP 你压根就不能用，直接就 block 掉了。这个完全就是需要大人去监管，小孩子真的没有这个辨别能力和控制能力，即使是他知道这个东西不应该去看，他也会偷偷摸摸悄悄的去看。
好的，那么听了刚才三位嘉宾的讨论，相信大家对于自媒体时代的短视频到底是神话还是乱象这个问题已经自有判断了。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在百忙之中抽空做客对话后浪栏目。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